呢，这种的愚昧有几分的邪恶，那这个就不对了。那这个不只是愚昧，而且这个和罪几乎是邻居了，而且有几分卑贱下贱，而且有几分的出言。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愚顽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所以大概来说呢，如果我们就着排行榜来讲，这是四个，一个比一个严重的。那最后一个我们不敢就程度来讲和前面四个来比，不过这个最后面这个多多少少告诉我们这个愚昧的来源，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的愚昧。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最后一个字，那个字呢就是无知的意思，那中文翻作无知。那这个无知呢，在希伯来原文和心发生关系，就这个人没有心，这个不是没有心肝的心，这个人就是向着主一点心都没有。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一个人为什么愚昧呢？他对于主没有心。一个对主没有心的人，他自自然然就落在愚昧的光景里面。所以一个殷勤追求主的人，他才是容易是一个智慧人。所以昨天晚上我想很清楚的，我们清清楚楚看见有愚蒙人，有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还有无知人。那不要忘记，我们把这个愚昧人分类，并不是要我们来形容或者来分类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不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用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你要记得这个愚昧之子就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清楚，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肉体有的是愚蒙人所形容的，有的是愚昧人所形容，有的是愚妄人所形容的，有的是愚顽人所形容，有的是无知人所形容。在台北有一个茶室啊，它的名字叫愚有愚。愚呢，第一个愚是愚昧的愚，后面的愚呢是剩下的那个愚。那么我好几次想进去坐一坐，那么这个证所有进去的人都是愚有愚。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每次你读到箴言，读从十章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事实上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人是愚有愚。我们怎么知道是愚有愚呢？就是圣灵借着这五种的形容，让我们对于我们肉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好，所以我想我们到现在，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大概很快的我们就看完了整个三十一章。前面九章讲的智慧，后面讲到智慧之子。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希望能够再更深一点的，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看得更细腻一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昨天呢，我们是大体上看一下，啊，那么一直到昨天为止。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那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是可以说是箴言最重要里面一句话。如果你要找一句话。这句话要把整个箴言把它概括起来的话，找一句金句或者要句，要死的要，那么这个句话呢，一定就是箴言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那么读圣经的人常常问说，到底这个房屋是个什么样的房屋？那么到底这里七根柱子是什么样的七根的柱子？那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圣经，你看见呢，这里圣灵啊给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角度。一面你看见整本的圣经和整本的箴言就是智慧的房屋。我们知道整个箴言它不是零零碎碎的930个句子，不是，它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不是。你看见说圣灵呢，乃是把整个的箴言把它建造成为一个房， 那么现在呢，你在真言里面应该能够找到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真言里面找到七根的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栋梁，就把整个的真言把它架起来了。所以如果你找到这七根的柱子的话，你就发现真言并不是930个句子堆砌起来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这里不是930块石头，不是，你看见它是个立体的东西，而且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有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问，到底这个柱子有没有在什么地方？那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它。从第二个角度，如果你从新约来看的话，智慧乃是耶稣基督的别名。那智慧建造房屋，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主自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这个房屋乃是指着他的教会说的。所以现在你要从两个角度，一个他的房屋指着真言或者是整本的圣经，另外一个角度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他建造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就要问，在教会里面到底在真言里面给我们看见哪七根柱子？因为我们说过，柱子乃是代表基督的性格。那么因着在这里特别提起七根的柱子，你就知道说，现在基督既然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就从这个磐石里面他就凿出七根的柱子。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性格一定是基督的性格。那么当基督的性格被养成，当基督的性格显在教会中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读以弗所书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你读到箴言最后最后的时候，最后的22节给你看见才德的妇人，那么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指着以弗所5章所说荣耀的教会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话分两头来看，一面我们从箴言这本书来看那个七柱，另外呢我们从在我们看圣灵怎么在教会中凿成七根柱子，然后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答案呢，通通是在箴言里面。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到箴言的外面去找，都在箴言的里面。所以呢，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从箴言这本书来看。我再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箴言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我们说过，所罗门写了3000个箴言，那么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箴言都是特殊的启示，其中只有800多个是属于特殊的启示，其他的不过是一般的启示，或者说就是自然的启示。但是呢，当圣灵把这特殊的启示放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他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建筑师。现在你看见说箴言有他荣耀的目的，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你看整本的箴言的时候，你看见它不是一些漫无目标的930个句子放在一起。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箴言当作诸子家训，不可能。这个箴言乃是神的话，因着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见说神在宇宙里面怎样给我们看见那样美丽的秩序和和谐。同样的，你看见整个的箴言，这整本的书就好像一个房屋，那就是箴言，就是智慧的房屋。那在这个智慧的房屋里面，你看见它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七根的柱子。那么在找到七根柱子以前，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当我们来找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看的，不能。我们一定要读，特别读箴言，再读再读，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规律来。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你找七个很难，可 可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箴言书第二章的话，你就发现箴言书第二章呢刚好是22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22个字母，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22个字母。所以呢，在前面箴言7章里面，在前面9章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章的圣经刚刚好是22节的话，那么就是箴言第二章。所以现在呢，让我们先从第二章开始，我们看看这个第二章里面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有没有一些规则，有没有一些次序，有没有一些设计，有没有一些蓝图。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因为22很自然是个单位，你说你怎么知道的呢？非常清楚，你如果仔细的你看这个箴言最后22节就清楚了。比方说那个我们好不好很快翻一下，你假定翻到箴言31章的话，从第10节开始，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的，她的价值远胜珍珠。那么一直到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这个刚好22节。那么第10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用他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11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一直等到你用完22个字母，刚好把这一段读完了。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箴言的最后22节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个22节一定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箴言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看见是这么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圣灵给我们看它是非常有次序。所以呢，圣灵在写这个22句的时候，你看见完全按照字母的次序前后这样排列，一直到最后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这就像整本圣经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出现一样。所以到了这里，我想就会明白，那个智慧凿成七柱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见的是个才德的妇人。而这个才德的妇人，圣灵特别把它标出来，就是用22句。就怎么标出来的呢？那就是用这个22节刚好是希伯来的22个字母。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你第一眼就看到。那么第二眼，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要看这个箴言，特别注意箴言这个第二章的话，你就发现它刚好是22节。那么因为它是22节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说别的我不知道，别的我不晓得，也许太复杂了，但是现在能不能让我先把第二章把它弄清楚，这第二章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规则，能不能找出一些次序，能不能找出一些和谐，能不能找出一些蓝图出来，然后呢，我就可以进一步的能找到别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22节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单位。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读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的有趣。你发现呢，这里面虽然一共22句，可是呢，这里面呢，你大概分的话，你仔细把它分的话，可以分成6节，好像6节的诗歌一样。那么第1节的诗歌呢是4句4节，第2节的诗歌呢又是4句，我们现在把一个经节当了1句哈。然后呢，3节呢是1句，所以这样是11节。所以这就是前面的3节，后面的3节呢又是4节4节3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你可以把这个第二章啊，如果你仔细要明白它的话，你就把它想做它可以分成6节的诗歌啊。那么第1节呢是4句，第2节是4句，第3节呢3句，然后呢第4节4句，第5节4句，第3节又是3句。那这样的话刚好是22节。好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比方说啊，这个第1节到第4节讲什么，你第一个你要先把它里面讲的，你先把里面的内容把它看清楚。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